来来来。
光鲜亮丽的表演者们在舞台上，在镜头上，有时看起来是那么的遥远。演员好像是一个很 fancy 的职业，但生活却不总是那么 fancy。他们和你一样，过着平凡的日子。演员卸下角色后的人生，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成就了现在的他们呢？欢迎收听《演员的自我修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馨燕，欢迎收听《演员的自我修养》。今天呢，请到了两个来宾，在六月到十月的时候，简直是每一天跟我见面啊，见到都要掌声的的郑怡农和周家宽。
Hello。嘿嘿，谁先来？我先来。大家好，我是郑怡农。
你好棒。
大家好，我是周家宽。
耶
耶屁呀！
一定还是要再穿插一个什么音效的吧？ Yeah. 对对。那你们有要讲一下你们就是各自在做什么的吗？
我是一个写歌、唱歌。做很多事情的人，
我是一直想到刚刚在讲那个女明星，
偶尔
我是一个女明星，
谁会这样说自己？谁会？
最近去染了蓝色的头
发，是我不知是不太擅长喷发胶。
弄巧成拙，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刚刚在楼下见面的时候，发现怡农好像最近有去挑染，那左边有一点蓝色的那个 shadow，
对，那个什么，好像是一块一块的，是
发现在早上喷发胶的时候没有摇开。什么发胶？要就是蓝色
的。所以我们需要妆发师，不是没有道理。
对，这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擅长的呢，
各有志。
对，但是我们看这个右边的这位，这个周家宽老师，这个你今天早上有喷发胶吗？
我喷之前我有摇一下，
这个发胶摇的挺好，
不错，对，
喷的是挺好。
我是男生，没错。虽然在摇滚芭比里面饰演一个漂亮的女生，但是其实我事实上是一个。帅气的直男，
哇！也要强调一个这个这个，
还是有一个停顿哈。
对啊，提到这个摇滚芭比，就是啊，其实跟周家宽很早就认识了，然后真的是到摇滚芭比的时候才以就是副导跟演员的方式在工作。然后这个演员呢，还是一个，其实摇滚芭比可以说是一个 solo 了吧？但是我们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时候啊，是。不能说是在，而是那时候我们都在音乐剧里面这样子跑跑跳跳的。
哎、欸，对对对，
然后很活泼，好年轻这样子。哦，就是不用 handle 这么重的这个工作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样子跑跑跳跳，
就是还可以就是在后面嘻嘻闹闹的时候。
对啊，偶尔会怀念一下那个下午的文山剧场。
哦，对，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算是好莱坞吧。
对呀、啊，试演场的时候，
对，就在试演场，然后
其实是2018年嘞，你知道吗？
试演版，
嗯，5年前的、哦，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扮演歌队的角色嘛，
对。
哦，你还有文凤吗？
没有，是试演场的时候是文凤、嗯，然后后来正式演出的时候就换成、
哦就是、歌
队，对对对
对,
对。
那歌队的角色呢，其实就是在主角的后面，那可能有时候是烘托氛围，有时候是评论主角现在所作所为的一些氛围的角色。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欸、还做了一个那个小博士的那个介绍。
没错，所以我们就在后面唱唱跳跳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可以玩乐的时间，然后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焦点在我们身上。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对呀、啊，想到那时候，我其实都不太确定我在唱什么。
怎么会？
哎、欸，我是说真的，因为我那时候耳朵没有那么好，
哦、
就不太确定自己在唱什么。
耳朵比较好了，
好太多了，
好太多了。
所以就是想说，哇，那个就是我都不太确定自己在干嘛。对啦，就是那时候我们年少的时光，然后到摇滚芭比才。 才才只是一个很强烈的任务这样子、
哦、真的是一个
对、嗯、来看看我们左边的怡农在一个欣赏我们两个以前的状态、嗯、我一定要说一下就是趁机跟郑怡农告白一下，虽然说我好像已经跟他告白很多次了、啊、就是我真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他了，虽然说我的小时候也是他的小时候、哦、但是就是
要强调
这样强调我们两个岁数没有差很多啊、
哦、真的
对对对对对、嗯对、嗯、然后呢就是那时候就去女巫店去看你啊，或者是经过小白兔的时候就会想说哦是郑怡农本人类的、哦、可是其实你那时候跟现在的感觉对我来说差蛮多的，虽然说那时候不认识你，可是现在会有一种、嗯、哦这个人真的是在很怕生欸，以及在有在紧张欸，可是因为那时候在内向小白兔或者是在牛店遇就经过郑怡农的时候，经过郑怡农的时候都觉得她好像是一个大拉拉女生，嗯，或者是有一种比较海派的感觉，
好有趣哦。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努力的撑出一个大人的样子、啊、然后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放弃，我只有在工作的时候、啊、对，就是真的上了台、嗯、或者是我今天因为我现在是自己公司的老板嘛，所以比如说像稍晚一点要就是进入一个以老板的身份去跟人见面的时候、嗯、我就开启一个开关，那一结束然后在舒服安全的领域的时候我就是当一个小废物对然后我所有说话能力就会用在上台的那两个小时或者是见面两个小时，然后结束之后彻底变一个哑巴这样子、哦、对，
赞赞赞。我刚刚就是在开录之前呢就不断的唱那个郑怡农的，他们说你们说是第一首歌是不是，就是很早的小小的我刷着那个吉他整个眼睛在看世界的他，对，你我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啊会冲到阳明山，就北艺的人都很喜欢这样骑车然后这样子跑去阳明山嘛，然后对山大唱歌
什么状态、
欸、大学的时候也要这样嘛，大学的时候你不会，
嗯，不好意思，因为我市区的大学，对，
哇，一个再讲一次哦哇你不要吵欸怎么会这样子，
流眼泪了
对呀、啊、就是要有一些就是很煽情的大学生活的时候就会来唱个几句郑怡农的歌对呀 啊是不是就是在多年之后就在摇滚芭比工作这样子、嗯、
是，
对啊，第一次看到你出现在排练场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点惊讶，
我也是说实在好，我这边也要告白一下，其实我也是在大概去年吧还是前年就是变成了怡农的粉丝，
哦，是去年前年的时候，
对，就是因缘际会听到了怡农某一首歌，然后就
这是什么怡农告白大会
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来聊怡农
佛学
对，然后听到了他某一首歌就从此就变成了就是我播放清单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也在今年呢成为了我2023最喜爱的艺人，
对呀、啊、我有看到
我还发文，对，那所以在排练场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就会觉得哦他跟我想象中的好不一样，可是好像可以从他的歌曲里面找到他这种人格面向的线索，
嗯哼，
对，因为我接触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是比较后期的，是冥王星吗还是海王星，
我觉得应该不是
给天王星、对对对，
冥王星
后期一点的话
前面剪掉，对、欸、给天王星，对、嗯、算是蛮偏后期的作品，所以好像已经可以呈现他近期几年人生的状态了，所以好了，在排练场看到他的时候有一种既熟悉又不熟悉的感觉，对，尤其是我们第一天就做工作坊，哇、嗯、工作坊的时候确实曾先带着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表演训练，也包含了很多情感交流跟肢体的接触，然后就觉得哇哦天哪，透过这种方式来认识一个跟你这么遥远好像又很亲近的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
嗯、可是你们在这边突然间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在排其他戏的时候有这样子做一个工作坊过吗？
我比较少这么深入的做一个工作坊、嗯、因为毕竟摇滚芭比他的演员也少， 所以演员少的话那互动的频率当然就是会高，
嗯，
对。那其他戏的话如果是大堆头的演员，那工作坊或许你就是跑个一两下然后就换人了，
嗯，
就不会做到这么深入，而且也不会像自己内部挖掘的这么刻骨铭心。
嗯，因为那时候第一天工作坊的时候啊，作为就是这个表演指导，就是在当下是老师的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在意自己对于郑颖龙的爱，就是没太忙了，真的太忙了，就会觉得，因为啊，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工作坊的第一针很重要啊，就是你怎么开启这一趟这个这么凶猛的旅程是很需要下手下得很好的。不知道对你们来说，就是你们那时候理解这些肢体的接触啊，或者是理解这些表演的训练啊，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这是你们的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吗？
不是第一次。但是以往的经验，可能前一次很久以前，然后肢体的部分比较那个啦，因为我以前是舞蹈班，所以对我来讲并不是太陌生的接触的状态，这样就是
之前是舞蹈班的，
对，因为我在一个排练场看过怡农的完美的 chassé。
对，还没有忘记，毕竟练了很久，对啊。那反正以前舞蹈班就是大家身体都叠来叠去嘛，所以就是就真的比较放得开这样子。对，但是情绪的部分是比较困难的。然后那个困难是在于可能因为其他的演员们大家彼此有一点点熟识，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大家，然后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因为我通常遇到这种事情，我就是全力以赴，能给什么就尽量给。可是其实以我平常个性而言的话，是很难在陌生人面前直接给出这么多的。所以我在心里面很迅速的拉扯，然后给自己心里面打一个底，说没事没事，现在这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事情，这样。对，
因为你那时候就是经过可能快要一个礼拜吧，然后你有很直接的跟我们说，我好像到怎么昨天才不紧张欸，
哦，对啊，
这个人怎么
说工作坊了一阵子了以后，
对，
嗯，
我因为我后来真的认识你的时候，对于怡农的个性有一种很明确的两个大字，坦然。这个人很坦然的，他会直接跟你说，我现在就是真的觉得好紧张哦，或者是没办法，我前几天就是真的好紧张哦。他说，哦，OK， 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
我好像花了一点时间，我现在发现这是我的生存之道，就是我找到坦然这件事情，这样，对，不要再紧了，没什么好紧的。因为这样也可以迅速帮助大家理解现况，然后就是我觉得反而好工作这样。
嗯，不用去解释太多那一层距离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那对于周夏宽来说，因为其实之前当然对于音乐剧不是陌生的事，可是要演一个摇滚的音乐剧又是一个 solo 的状态，这个戏份相当相当吃重啊。那对于你来说，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对自己和对演戏的新发现呢？
我觉得各方各面都是挑战欸，因为摇滚芭比这个剧目可能在接演之前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出戏。
为什么
、啊？
你喜欢什么？
我
突然间很刁钻。
我对于接触到这个剧是在之前看过韩国的版本，然后也有听过这个美国百老汇的那个原声带的版本。对，那个时候刚开始会喜欢，是因为歌真的很好听。对，那所以就开始一直听，那照着曲序这样下来。然后好像参与了他的人生的几个片段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人的生命旅程好像也太曲折离奇了吧，太可怜了吧，这个人。对，而且啊，然后就是在看过了韩国的那个版本了以后，就才意会到哇， 这个演出的现场互动性是多么的吸引人。
嗯，
所以我才会开始真的整个人陷到这个对于这出戏喜爱的情绪里面。然后当接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就觉得啊，我自己真的有办法胜任吗？变成一个这么让人喜欢的一个在台上的存在，我其实还蛮焦虑的，因为并不觉得那个看起来是有表面上好像处之泰然的东西，感觉后面其实是垫了一个很厚很厚的内在在里面。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么厚的底蕴在，在想当然是没有的嘛，对不对？
怎么会直接这样说？我就不懂。
但是就是，所以在这次的排练的过程当中，曾心燕也好 ，Yulia 也好，就是透过这两双眼睛，我检视到好多自己对于表演的理解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我认为理所当然的路径，就是你们会毫不犹豫的说为什么要这样，你也可以打破啊，你也可以有别的选择，所以才让我就是很反复的去思考到，或许任何事情都没有说死的一个可能性在。
对，一开始跟你工作的时候，跟你的好听的声音工作真的很
谢谢，
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词汇，因为说困难听起来很奇怪，但它就是很困难。就是不知道大家理解的摇滚是什么，可是好像摇滚它都不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声音，它是一个很纯然的声音，或是你要说它是一个很核心、很像你的人生的火焰的那个声音，它好像就很少是这么漂亮的，但是加宽的声音是真的是漂亮的，它是又好听又漂亮，
谢谢。
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好像一开始在找这个到底要怎么唱，或是到底要听起来像是什么的，我们到底想要听，就从你的这个声带里面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一个我觉得蛮难的过程呢。你对于，因为我们当然有我跟 Yulia 的心路历程嘛，那对于你来说，你的是什么？你理解了什么，以至于其实后来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有一种哇 ，This is your rock 这样子的感觉。
哦、其实光是对于摇滚音乐剧这个理解，就是我刚刚在听你的定义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我们一开始理解的角度就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我原本理解的是这是一出音乐剧，那音乐剧它可能会有该要表现的声线，而且它又是在舞台上的表演，所以声音感觉是要维持在一定的稳定度之上的，可是你们切入的角度是从摇滚乐切入的，就是摇滚应该是要怎么样的，它应该不是要那么干净，它可能要带一点血性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光是理解的时候，因为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那个坚持就是很难去把自己放掉。对，但我理解到我没有办法放掉的那一块会造成我表演上的限制。所以就是渐渐的就松开了以后，那把自己真的全然的交给你们可能提供给我的一些选择还有路径，然后我综合评估了以后执行起来，会觉得哦，或许这是一个我没有试过的，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哦，现在讲起来好像很完整，然后又好像很简单，但是中间真的走了好多路，
真的走到真心生气，暴怒。
哎，是不是影龙其实没有在当下？
没有啊，我一直都看着这一切发生，
是吗？对不对？
你有意识到我在生气吗？
有。
你老实说，就是曾先在排周家宽的时候比较生气，还是在排林佳琪的时候比较生气？
好像是周家宽吧。
这样很公平，算了啦。不行，这是我第一天知道的资讯，我要听你说。
没有，因为你对家宽的。不仅仅是，应该说，因为家宽真的是就我唱歌的人的角度的话，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就对，
不要这样说，
对，
我的偶像，
对， 因为包括我后来在看其他的戏，就是你对于声音的掌握度，还有它就是声音本身的 range 就已经很宽，然后掌握度又非常非常的高。可是怎么讲？就有一些情感，可我在想，心燕可能要的东西是那种很甚至有一点点不完美的情感的时候，就会做不出来，因为你就是一唱就是完美的、哦，对，然后反而是你要去表现那个不完美，是需要我自己甚至在旁边一度想说，难道这是需要另外一种技巧吗？就是、嗯、来让整件事情变得不完美，这样、嗯，就是他已经可能跟情绪甚至无关，因为你可能觉得你其实很投入，你很真心的在唱，可是因为你的声线就是这么好、嗯，所以你就算再怎么真心的唱，就不会表现出那个不完美的部分，哦、所以反而是要用技术来说。你这边破一点，或是这边又吼的之类的，可能要讲到这么明确。但是因为我在旁边听的过程，我只是在思考啦，我也没有真的提出我的想法这样子，所以我只是在感觉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
tension built，
对，就是没有，就两个人有一度不知道该怎么找到那个共识的部分，可能其实是这个东西，对。嗯 oh.
对啊，我跟那个性管的老师哈哈哈哈伤脑筋，性管的老师管清是我们的歌唱指导，那个我们中间真的是伤脑筋伤到不行啊。然后对，可是我觉得我们找到的方式好像不一定是像怡农说的怎么样用技巧的方式去讲，而是怎么样回到更是戏的部分，就是这个角色他在这时候面对的情感或者是他的故事到这里的时候，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来让那个事情去引动你。因为我觉得说话或唱歌好像对我们演戏的或者比较是演戏的人来说好像都是一种气息，所以当这个气息它是乘着这个情绪去走的时候，它就不会是这么漂亮的。
我接受到的指令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放掉控制，然后信任、交付、就这样而已。对，就是透过你还有管庆的一些指引，就是我做的就是不要再惊了，不要再惊了，不要周华坤no stop 这样子。所以可能当那个东西一旦松手了以后，很多其他的自然才会长出来吧。
那对于怡农来说呢，你又是第一次演戏，又是第一次演舞台剧，又是第一次演音乐剧，然后
虽然是一个很不典型的音乐剧。
对，就有趣的点就是它蛮不典型的，所以我以第一次而言，我要思考的东西好像没有办法这么，好像没有什么参考。
对
我只能在就是大家提出的各种讨论之中去判断，哦，原来事情是长这样，然后慢慢建构出一个新的认知这样。然后对我来讲比较困难的点是，我其实是很不太，我不是很勇敢的表演者。所以如果我一开始对于这个角色的认识就是他很，比如说他要从头到尾脸都很臭，然后他要从头到尾都很生气，然后他是辅助性很重的角色等等的，这个东西一旦植入，我就会想要乖乖的执行这件事情，把它执行到，就是比如说曾经我忘记是你还是尤里亚问我说对于这个角色的初步的认识，然后我第一个讲的就是它的功能性，因为我就会真心的觉得那我要把这个功能性做
好。哦，好像是第一天的时候，我好像大概是记得你说的，就是不太确定这个角色的轮廓是什么，因为它好像比较是一个辅助的状态。
对 对, 对，但其实我不太怎么讲，就是如果我认知它是功能性的话，我就会好好的做那个功能性，我不会去想说有没有别种可能，这个角色其实它可以不用是这样。就是我没有那个勇气去打破原本的设定这样。对，一直到后来真的是已经彩排，已经进剧场彩排了，然后第一天彩完回去之后，这个就是被自己撞到一下。因为我有朋友来看，然后看完之后就跟我说，你真的不能把这个角色演得这么无聊这样，被臭骂一顿之后，我就决定要叛逆一下。 对，所以我最后变成一个一直在笑的。对对对，其实那是有想过的，说好吧，那最极端的选择就是我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在笑，可是那个笑可以有很多层次，它可以是很勉强的笑，可以是很讽刺的笑，然后可以是要怎么玩那个虚实的东西。然后我也知道这个场域，这个虚实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大家都在看什么时候是虚，什么时候是实的，尤其如果大家本来对于我们这些人有基础的认识的话，对，那也许我就放手让某些事情发生也 OK。 所以第一次当然笑场是真的，但是第二次之后就会开始想说
那会是什么，
就这个时候可以笑场。
这个时候可以笑场，就是 break point 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就这个时候笑场效果是好的，这样变成这样子。对啊，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哦，是在看老爹跟怡农的场次的时候，然后就觉得怡农前面感觉就是执行一些 Q 点，就是安全安全安全，可是正当就是他你在小房间，然后老爹搭着你的肩唱你的歌，然后你大笑场的时候，你整个人亮起来了，你整个人就像抛光一样咻。然后我就从头到尾就没有，也没有从头到尾，就会开始注意到你的存在了。对，那个时候就变得好耀眼了。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现象，
好奇怪。
因为我也有跟怡农讲过，就是你每次都是笑场的之后都演得特别好。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无论那个笑场是不是一定会，演员一定会在当下有意识，可是那个真的引发你笑场，你有很深刻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这个人很在当下的感觉。而且那个当下是角色和演员都同时存在的，
没错，
就是笑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克制的嘛，但就会就是瞬间的人神合一。哼。
就是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蛮打破我对于演戏的认知吧。就是以往可能想象中，就是以前看漫画啊，那什么千面女郎哦。对啊，就是你是没看过，你是不知道千面女郎是
什么
婴儿啦。婴儿啦。
不想看他。
谭宝莲你认识吗？谭宝莲你认不认识啊？不认识，嗨，没关系啊，随便啦。
好，前面女郎怎么样？
反正就是她是在讲那个就是女演员这个角色的戏的漫画。然后她的一个重点就是她会，你演什么，你要变成什么嘛。你要真的去忘掉原本你自己的存在，而变成一个去过一个崭新的人生。所以我刚开始接触演戏的时候，我都是很想要追求这件事情。然后我到现在回头看，我才发现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你也是很诚实。
对，就是每次当我想要去完全扮演别人的时候，总会有某一个因素，不管是导演，不管是现场气氛，或是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很自然的意识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我一定会被拉回来，有一点点回到自己身上，然后我这个人会要拿出某些很真的关于我自己的东西。对。然后我这次摇滚芭比也是有这个很深的体验，然后我总算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一路走来的对表演的困惑大概就是这样吧。就是好像我一开始想象的是不那么绝对的事，就是不应该是那么绝对的事情，这样。对啊。
我自己是蛮有印象和觉得说，对我来说那边好像是一个有一点点转捩点的，是有一次只有我们就是 Yulia 不在，然后就想说又要再走一次顺走了，不如来问一下你们就是一些问题，然后来让你们可以在这次的整排当中有一些新的想法吧，然后就想不如来问你们害怕什么好了，然后你们有印象吗？然后对我来说好像这个事情对加宽的回答和怡农的回答都让我有一种更理解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的感受。就是那个时候在做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在小巨蛋里面，然后大家都要走了。你在舞台上，然后大家都要走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赤裸，可是就是一个演员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害怕，其实有一点点模糊。因为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是在做摇滚芭比的 workshop, 可是因为这个 这个角色他太吃重到他，你一定会需要拿周家宽太多东西出来的。那可能那个东西的害怕到底是谁的，是很难定义的。就是观众要这样子离你而去，或是转身离开的这个环节当中，我印象中你那时候好像，欸，你有印象你的回答吗？我想说要不要让你自己说。
我没有印象我的回答，但是我记得那个晚上，
你的回答是。如果他们都要走了的话，那我干嘛要努力呢？
哦，是吗？
对，就是
你点头什么意思？
因为他记得啊，
记得。
对，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很关键。哦，这个对我来说很关键，就是我就知道说我要跟周家宽讲说，同学，你一定要就是拼命过一次。就是无论他们要不要走，你一定要付出你的全部，你要敢赌上你的一切，因为这个角色真的需要你赌上一切。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的话，我们大家就再见了。对，这个其实那个转捩点对我来说有个很大的心得是这个。当然我也不知道说我那时候跟你讲了这件事情了之后到底会有什么事情被撞进去，我不知道。可是我会觉得，嗯，我做到我可以做全部了。因为我也看到你会怎么回答和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那讲到就是这样。嗯，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啊？好可怕。
当下的感觉吗？
当下以及后来啊。
因为其实我已经忘记我是给出这个回答了。嗯，其实现在再回头去看你们居然说出我是这样的回答，我也蛮惊讶。
自己也吓到。
对，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状态真的是我很想要让自己符合你们的期待，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真的很努力，但是好像一直都做不太好，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们点头，或者是觉得 OK 可以过关。所以每次在排练的时候我都压力超大，我超不想去，但是我就
真的，哦，
真的，我每次要排摇滚芭比的时候，我都觉得哇 ，fuck！
欸，你真是一个其实也真的很会假装的人呢，
啊，是吗？我就要在家里啊，或者自己在外面找个咖啡厅，然后把剧本再看过一遍，然后我才敢踏进排练场里面。然后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如果不去的话，我只会更落后，然后我离这个角色越来越远。所以我就是每次就是踏进排练场都要好像就是浩劫重生的感觉。不行，我要面对，就是硬逼着自己去，就好像健身一样。对，
因为这就是我不知道我那个判断是在哪里，就是我觉得好像你好像，因为我其实还是会拿捏一下，就是我给你们的压力值到底如何？因为如果觉得不够的时候，我会再挑战你们。可是如果觉得太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要收手。可是其实对于你，我一直都觉得周小宽还可以开玩笑，还可以再施压。周小宽还在可以开玩笑，再来一点吧。就是我都是这样子，这里都在旁边笑歪掉。我真的是直到就是要首演前一天。应该是要首演前一天，然后你在外面就说你真的睡不着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一次，然后我想说完蛋了，
完蛋了，
太多了。我就想说，哇！
那讲这些的时候，是不是都还是笑着讲？
那一次就没有了，
oh.
就是最后一次的那一次，
真的笑不出来了。
这么白烂，对。
那一次，他就是我印象中你是讲说，我就说你为什么不睡觉？你那么聪明，你当然知道你要睡觉，你才可以演得好。他就说我就是会一直想，我就是睡不着，就是什么？我想说 ，OK， something is too much。我就想说，哦，好了，臣妾要退了，
就这样。
对，
你跪安吧。
对，我赶快跪安，赶快走的。
但是我确实，欸，就是你在排练场看到，可能我会就是再开个玩笑，打个圆场，把我圆过去。是因为如果我不做那件事情的话，
你就爆了，
我真的就会爆了，我真的就会没办法继续工作下去。对，因为其实我蛮脆弱的。
可是我一直在就是在其中，我都有一直在判断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你到底是太紧，你到底是想的太多，还是想的太少，还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每一天都有在检讨我自己。 树就是坐你旁边的郑怡农，他都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
欸、
是什么意思？你自己
你
也是
跟我对一下好
不
好，你
是啊，
我不要让我一
我太过分了，你要我讲、啊。
可是我是怎么讲？我是那个里面最新的人，所以其实这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讲，我都还在判断。比如说，像其实我觉得你跟嘉宽的对应对我的帮助就还蛮大的，虽然有一点残忍，因为我其实
我觉得他是蛮狠的。
对啊，因为我其实很彷徨啊。我一开始想的是我完全没有技术可言，我没有受过剧场训练，然后我甚至不知道音乐剧，就是我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我不会看谱啊，我全部要在现场直接偷按手机录起来，然后回去之后用听的。嗯，对，就是我是听觉型的记忆这样。然后大家很迅速的进入状况，开始读本，开始干嘛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么快吗？这样。其实
我们也是，我们都在硬盯
啊、哦！真的吗？哦、原来如此，因为我一直想说，完蛋，我超菜，怎么办？这样，所以包括可能我一开始对嘉宽，他一唱歌，然后他一表演，他一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他的技术跟被他的天赋给吸，就是觉得天哪、啊，这样。完蛋了，这样就是有一个很闪亮的人在现场，这样，因为我又知道我是唱歌，我的工作是唱歌，所以我不能输啊。但是我其实心里面已经觉得自己输了，怎么办？这样，
必输，
人是最浓哎。
对啊，我真的就是这样想，然后想说哇，好吧，那没关系，就是我得用别的方式。可是，一直到中间，我开始发现他的这个天赋反而造成了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才反过来很认真的思考，就是表演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这次的目标还有我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这样、我才有了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实在没有办法多嘴，我只能
思考很多自己的事。
对对对，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养分。
哎呦，
对，但是我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还是觉得嘉宽帮我超多。就是他，你所有的很精准的
什么三明治，
没有真的
会做人，自从做老板以后，
哎，能老板
真的
能老板，
没有，这是先有蛋还是有鸡的问题？我应该是因为可以这样说话，所以才能变老板。
原来是因果关系，
好会讲哦！我就问，
但真的哎，就是我发现我很需要对手演员的能量。嗯，他会决定我今天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 Isaac 这样，所以比如说跟嘉宽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会越来越活泼，然后对，越来越享受那个丢接的过程。
换、哦、言之，跟老爹在一起的时候，感觉
不可以这样子，
没有，那是另外，我真的会长出完全不一样，
越来越沉稳，
没有，越来越不爽。老爹真的好鸡歪哦！
刘佩仪都有跟我说过，他说：“老爹真的是会让他戳到，他很想认真打他。”
对，
很棒，难怪那个巴掌那么真实。其实好像也是同一个晚上，就是那天问你们害怕什么，然后怡农好像我记得怡农是回答就是没有要围绕在另外一个人身边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就失去了自己的感觉。他你对于在的了解是那个、那个时候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然后也就是那一个工作坊之后的整排，然后有好几度就是怡农唱不出来，就是正在憋住那个哭的时候，想说哦，这是他现在的感觉，和他跟这个宽 Zack 的宽 Wig 讲座宽 Wig 的关系和他给他情感是什么，就觉得那个晚上好像确定了蛮多事情的。
原来
对，我需要我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人，我没有自己绝对的核心，然后但我现在还蛮坦诚面对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的能量或是我身边的人的能量都会影响我，但我现在是享受自己是这样的角色，所以演 Isaac 其实蛮适合的，
蛮 舒服的。
对啊，对啊，
蛮香烟一在的。
不要吵哎，不要吵哎，
真的，因为其实伊诺刚刚说他是一个蛮相对的人，我还蛮有同感的。嗯，对对对，
不可能你们两个有这么多共同性吧？你那边说，就是你如果压力越大的时候，越会开玩笑的时候，他刚刚在那边就是对。就是一个内心一直点头，我想说怎么我们 cast 两个一个一样的
对，我但我刚刚就在心里想说那个就是示弱还是很重要的啦对，我后来也是后来才理解的。
姐姐说话了有没有听
到？因为我现在还在一个倔强的年纪再一年就该示弱了
至少一年之隔哇好辛苦哦。可是到很后面看到你们两个在台上，可以说是其实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害怕了。就有一天有一天就 Yulia 跟我 update 说伊诺忘记拿麦克风
那一天你在台东的那一天吗？
我想说到底在干嘛
而且我一出场我就想说完蛋了
真的吗？我想说你的深呼吸好像是深呼吸准备要见客，原来是深呼吸麦克风换的。
对对对，然后而且就是四句之后加快去唱，我觉得你应该一瞬间有点困惑，然后我还默默把手伸出来告诉你
没有，
我手上没有麦克风。
你一站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哎、欸、你手上怎么怪怪的、
啊、真的、哦、
对啊台东，但是
很好笑，他还怎么样？你自己讲，你自己讲。
哦，我对啊，我就把手慢慢的伸起来，因为把手伸起来，空空的手。因为加宽在唱，然后我就不动，然后看着我的手，很感动这样子。
然后我就给到了，我就想说，哇，伊农这球丢的真棒！我接下来把麦克风还有舞台都交给你。
对对对对，
那个心情是更不一样的，
对，就好像意外的效果蛮好的，
是因为
好了。
其实我跟 Yulia 就是 Yulia 是当场看到嘛，然后我是听转述，我都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完全可以放手了，连发生这种事都会知道要干嘛，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做到的状态，一边哭，对啊，就是你当演员怎么反应，都会在那个角色和那个情境里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啊。真好因为其实演员人数这么少的戏，想要看的就是各种这样子的状态，他不一定是意外，但是他要是很活生生的那样子的交流，
没错，
嗯，每一次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生气，每一次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开玩笑的感觉会很好嗯，对啊。
那你呢？你在台上有遇过这种情况？
哎、欸，怎么会反问我？那我们哎、欸，我们这个上集就用这个来结尾好不好？我在台上遇过一个什么样不能快要不能反应的情况？
对，就是全部的目光就在你身上，但突发状况发生了，哎、欸，你怎么化危机为转机？
哎、欸，可是我好像都会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蛮好笑的，而且那个戏都会是比较可以好笑的，就是我是那种那其实是已经我闭智的时候了、啊、但那个发生的事情比较大，是我是一个女明星、嗯、然后穿着红色衣服这样上去，就是一下一直怎样，然后站到一个很像浴缸那个地方嘛，我一讲完话，照理来讲我应该这样蹦蹦走下去，就一想完话我就跌倒了，我就跌进浴缸里
邪心病啊
我说整个人穿着高跟鞋的整座叠进去，
没有受伤吧？
没有。
OK，
很奇怪，有个
笑歪这样子，
也好像他们觉得那不是笑点，那、oh, okay. 可能那个我觉得在外面看起来应该会是有一种哦，应该是本来要这样子，嗯、可是我内心我自己觉得超好笑，就是这样摔进去的，制
作团队应该也觉得超好笑，
对啊，然后就是那样，这种事情我都会好像演的一副我好像本来就要这样， oh. 然后或者是哎、欸，我其实自己发生的事情很没有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是一个蛮谨慎，然后我又很常去想说如果要发生很惨的事情会怎么样的人的演员。
所以你跌倒了以后你怎么你就是
我就是 爬出来，你就要有状态的爬出来啊。
爬出来然后说了什么话，然后
因为后面好像不是离场，它是一个转场、
哦、
所以就比较能够这样子顺过去。很常都是我在救别人其实。
哦、
嗯、很常都是有人给我 pass, 然后想说其实廖元庆有讲过，所以应该不算爆他的料，就是我们在演马密的时候，然后呢他要定情物要交给马密一串钥匙、嗯、他发现钥匙没有带，然后他就这样子
啊，
然后
从口袋掏出一个爱心，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没有，就是反正一些 pass 了之后呢，我就中途离场去拿、
哦，
可是看起来不太像离场，因为主要的焦点在他们身上，嗯、然后就讲离场了之后，哎、欸，就又进来的、
okay.
嗯，就是我舞台上的很多事情要解决，蛮好笑的啊，
嗯，
其实也是不是故意弄的话，就会觉得。好啦，试过了之后就会觉得蛮好玩的。
没错没错，但是当下都是千头万绪的。
对啊，炸雷弹呢。
一诺，你有在哪一个时刻是最千头万绪怎么办的那个时刻吗？
你是说我人生当中吗？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怎么会？我们现在把主持棒交给周家宽。
我只是想了解，大家应该也想听。
如果是摇滚芭比的话，就除了没有拿麦克风之外，
还有
我真的大爆笑的那一次吧、欸，就是我真的被你戳到，我回头打你那一次。
我觉得那个很赞呢、欸
哦，真的吗？
对呀、啊，
但是我打完之后，我打的当下觉得这应该效果很好，可是打完之后，我就自己觉得我好像做错了，因为那个东西会导致后面的逻辑整个要重顺。就是对，所以我那天后来我就是要一直演一个傲娇气嘟嘟，在小房间里面的时候，只要有任何看到有眼光在看我的时候，我都在那边气嘟嘟这样。对对对，然后最后出来的时候的状态也要跟以往不一样。但是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些细节啦，就但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逻辑就乱了这样，然后要重找这样。
我觉得那个你，因为你打他那个画面，我现在还记得。我觉得那个举动会让你们看起来很亲密，
嗯，
然后那个东西会说服我在剧本里面写你们是夫妻这件事情，
嗯、
我会觉得嗯可以。那就是你后面的联动改变的东西啊，是有联动它就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会没有联动的话，就会觉得嗯刚刚那个一定是一个错误。对呀，嗯。啊，对啊，我在我明明就说要总结了，但是我还要再讲一个事情，是我那天呢，我自己演完戏了之后啊，因为我开车很容易迷路，但是呢，我就是为了要看到家宽跪下，然后我就是、啊、哇，好会开车，然后又好会停车，然后我就看到了。
啊，最终场吗？
你的毕业场
22，对
对，那时候一诺已经毕业了，
对，
没错没错。
而且我发现其实我好像就是没有看到一诺毕业了，我哭
了。毕业场真的真心是蛮感伤的、
哦、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29号嘛，我记得。
嗯，
因为那天还是稍微探个班，然后我才走。
哦，那天就是我跟老爹都蛮哭的这样。
可恶！
而且你知道，老爹隔天还传讯息给我，我不确定这可不可以讲，不管我讲，就是他还跟我说他又再回到场地，
嗯，
然后他就说好难过，我都哭了。他隔天就回去素颜的状态，然后在场地前面，然后自己在那哭的。
哇，
对啊，
真的是很可爱，
很可爱，
很可爱啊。对啊，好啦，这个就是真正的总结，就我们就哭。不是，就是会很舍不得这个戏，难得有这个演这么多场次，又是一个这么深刻的剧本和关系也好，就看看他会不会有机会再现江湖咯。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哈，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拜
拜。
风七月工作室摇滚芭比全新中文版3月19到3月31即将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蓝盒子登场，爱与复仇的摇滚之旅，一场前所未有的音乐剧体验，输入演员的自我修养专属折扣码 Heavy and Actor 即可获得有修养88折折扣哦。你知道演员的自我修养有会员吗？现在就加入会员，每个月收到我们的私密分享和可爱的电子报。另外，你是否希望我们的节目长久的走下去呢？赞助我们吧，你可以线上金流、汇款或是 PayPal。
满额即可收到我手写的明信片哦。